计划、目的和追求。甘坚信，第一章，造访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至五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1987年，在我们的年度帐篷服事大会举行前几天，主造访了我。此刻，当我回忆起主的追求造访，我怀着又软弱又敬畏又战惊的心情，因为神的大能和同在是多么令人敬畏啊！正如保罗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当然，保罗在这里所形容的害怕，不像人们害怕毒蛇或者台风。保罗说，他对神有一种敬虔的惧怕，一种敬畏和尊崇。此刻，当我回忆在帐篷大会召开前夕的主的追求造访，我同样怀着敬畏之情。首先，我想解释一下，我多数是在晚上祷告。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说是个夜猫子。现在我年龄大了，这个特点稍有改变，但是我总是在半夜比白天更警醒，所以我通常在夜晚研读灵修，很多时候我会通宵研读。1933年到1934年，我瘫痪在床时，我养成了晚上祷告的习惯。我只能在床上祷告，因为我被拴在床上，哪里也去不了。我起不了床，也不能行走。我尤其记得有一次我祷告了整整一晚上，我根本没有睡觉，一直祷告。有几个晚上，我几乎通宵祷告。许多晚上我在入睡之前总是祷告上一两个小时。我总是盼望着夜幕降临，人们都入睡了，周围变得安静下来，我可以祷告了。而在白天总有人陪着我，因为有好几个月他们认为我随时可能离开人世，所以白天总有人和我待在一起，而我养成了夜晚独自一人的时候祷告这个习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还是保留着这个习惯。神曾经很多次在晚上对我讲话。帐篷大会之前的星期四，日期是6月16日。清晨我醒来，却再也睡不着，我就干脆在灵里祷告。当我在灵里用方言祷告时，我不停地说出计划、目的这两个英文词。计划和目的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这不是全部，我知道还有。我接着用方言祷告，终于我祷告出计划、目的、追求这三个英文词，计划、目的和追求。我被提到圣灵里，我开始看到而且明白人的计划和神的计划。我能看到很多时候人的计划不错，甚至完全符合圣经，但是他们不计划。追求经历很不寻常，持续了几乎三个小时，经历当中一部分是启示，一部分是异象。它从清晨三点开始，到最后我一看表，差不多是六点钟了。当我被提到圣灵里，到了耶稣站着的地方，好像耶稣和我站的地方比陶萨会议中心天花板稍高一点。我们往下看帐篷大会布置的会场，大会定于下周一在这里开始。我看到周一晚上服事的场面，它在我们眼前展开了，而且我还看到很多将要在整个一周当中其他聚会上发生的事情。当我正观看时， 耶稣是话外解说员，向我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当我正和耶稣站在那里，他向我解说整个帐篷大会将要发生的事情时，我看到此次帐篷大会将是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的聚会之一。我看到追求帐篷大会的果效将在很长很长时间内显露出来。当我和耶稣站在那里一起看到这一切展现出来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主，你为什么不早点造访我？这样我们就能向人们做广告来宣传追求帐篷大会将会很不寻常了。如果人们知道这些，会有更多的人参加的。主回答说，我之所以不那样做的原因是，那样的话，那些猎奇的和寻求感官刺激的人就会来。我只想让那些由我指引的人来到这里。说起来令人悲哀，在基督身体中存在着那些只想寻求感觉的人，他们总是追寻新鲜内容，他们参加的目的是错误的。他们这些人这样说，让我们去听听甘坚信弟兄讲点什么，主又造访他了，让我们听一听都说了什么。他们通常也是拿你说的话加以扭曲的人。有些人从你的话中挑出片段，扭曲他们的意思，生发出一些极端的或者错误的言论，在基督身体中制造混乱。可能也会有人从这本书中挑出我的一些话，然后脱离开它的上下文，这样就偏离了真理，落到错误中去了。然而，纵使有人被误导，偏于谬误，这也不应该阻挡我们追求圣经真理，不应该阻挡我们去跟随圣灵此刻对基督的身体的教导。我相信有耳能听的人必会听到圣灵在此刻对教会所说的话，而且将会和他同工迎接神的运行，而这是我们全心极其渴慕的事情。一个新的起点。于1987年帐篷大会举行前夕相类似的经历，在我服侍多年中，我只经历过两三次。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。那次是周五的晚上，我正在圣灵里祷告，我竟看到了我在周日晚上聚会服侍的场景。而到了周日晚上服侍时，我只是把我早已经看到要做的事情付诸行动而已。在那次聚会当中，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神奇的事情。接着，在1954年，我又有了一次相似的经历。当时，我正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全备福音教会讲道。一天晚上，我已经入睡了，但是半夜我忽然醒来，我灵里有一种要祷告的急切愿望。我躺在那里，静静地在灵里祷告，没有吵醒任何人。当时大约凌晨4点钟，忽然我看到了当晚聚会的场景。我看到在我服侍当中，一位女士是用担架抬来的，她在众人眼前站起来行走，她得了医治。而到了晚上聚会时，我只是照着我已经看到的事情做，一切都正如我所看见的样子发生了。一位妇女被担架抬到会场，而她得了医治，竟站起来行走。1987年，当主造访我的时候，主耶稣告诉我一些事情，是他想在这个时代在教会要做的事情，他的计划，以及为什么他一直不能够做的原因。如果基督的身体能和神同工，顺应他的计划和目的，而且竭力追求神的计划，那么神就能完成他在这个日子想做的事情。在过去的两三年里，基督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新的起点，刚刚踏进这个新起点的浅水区，我们刚刚达到一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主能够开始去做他早就想在此时此刻要做的事情。在追求经历中，耶稣向我解释的事情是帮助基督的身体做好准备，去迎接神在地上的下一次伟大的运行。主耶稣向我分享这些属灵的真理，仅仅是一个跳板。 它能够使基督的身体跃起，跃入到一个超自然的领域，是我们几乎从未有过的方式和从未达到过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将要跟从他的计划和目的，并且去追求他们。当神祝福的波浪降临这地时，那些我们过去偶尔见到的神的彰显，将会在基督的身体中成为常见的事。今天教会的元首，主耶稣基督正在指引他的身体的行动，而这一切的荣耀、赞美和尊荣都归于他。啊，亲爱的朋友，这地上将会有圣灵的一次运行，但是我们无法一蹴而就，想跳就能跳进去。神需要把我们带到那里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跟从他的计划、他的目的以及竭力追求他们。在这次造访中，主耶稣告诉我说，除非人们被教导如何随我的灵而动，否则追求的运行将不会出现。有的人读到这些，仍然会和以前一样毫无生命的改变。有的人会说，真是挺神奇的。然后在他们生命中却丝毫没有跟从神的计划、目的和追求他们。但是有的人会紧紧抓住主尽力想让他的身体明白的事情，得到神给他们生命中的计划，而且跟从他们。这样做的人将做好准备来迎接神在这个时代想在地上成就的事情。基督的身体还从未见过这些，但是当我们抓住神给我们个人生命还有给整个教会的计划和目的，竭力去追求神的计划，那么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将会看到。